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每年端午节，我哋都听过爬龙舟食粽嘅故事，但系我哋知唔知向正史历史嘅记载，屈原系一个点样嘅人呢？屈原才华横日，但系一生都被人妒忌、被出卖、被流放。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齐翻翻到去2000多年前嘅战国末年，睇下绝世奇才屈原嘅一生系点样嘅。屈原响战国末年楚国出生嘅，佢20多岁就做咗楚国嘅左徒，地位仅次于丞相。佢有惊人嘅记忆力，佢只要望一眼各国嘅地图，就能够默写出嚟。佢嘅口才亦都非常之好啊！对内佢可以草拟变法法令。对外能够将各国的使臣讲到心服口服。当时楚怀王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但是目受于林，奉必摧之。当时一个旧贵族上官大夫近上，非常之妒忌屈原啊，一场阴谋就静静地滋生了。有一日，屈原正响度草拟一项好关键嘅变法法令，上大夫近上想强行抢过嚟睇下，点知被屈原严词拒绝咗啦。上大夫怀恨在心，嗰晚就去揾楚怀王，响佢面前打小报告。近上就讲啦：
哎呀，你仲系宠信嗰个屈原呢？你知道吗？佢私底下同其他大臣喺度吹嘘，佢讲大王能够治理好国家，全靠我屈原。如果冇咗我屈原，楚国早就完蛋啦。大王啊，呢、这个屈原佢根本就冇将你放在眼内。
楚怀王听到之后非常之嬲啦，
真系虚耗此理。王本王对你咁信任。
楚怀王这个人没什么主见的，他听见近上这样讲，他非常之生气，从此以后他就疏远了屈原，还将他降职。好不幸，这个正是楚国灾难的开始。在这个时候，强秦崛起，秦国宰相张仪带着战国史上最出名的骗局来到楚国。张仪开出一个令到楚怀王没办法拒绝的条件。张仪说：
楚王啊，只要楚国愿意同齐国断交，我秦国愿意割让相遇之地600里给楚国啊。
600里究竟有几大呢？查一查资料，大约是有 1.7 倍的台湾岛咁大，又或者是1/3的广东省咁大。张仪所讲的相遇之地是现在的河南、浙川、内乡至陕西双洛一带，包括大约15个城市。这个是当时秦国和楚国交界的军事重地和经济心脏，条件这么优厚。楚怀王一听到开心到不得了，就立刻答应了。在这个时候，被冷落的屈原立刻大步冲入王宫，大声疾呼，他说：
大王万万不可以相信张仪，秦国是狼虎之国，这些是他们的缓兵之计，目的是要孤立我们楚国啊。
但是利欲熏心的楚怀王边度听得入耳啊，他还大骂屈原一餐，甚至派人去痛骂齐国的国君。 彻底撕毁咗齐楚联盟。结果系点呢？当楚国派人去接收土地嘅时候，张仪话自己有病，推迟咗啦。等咗3个月之后，再派人去同张仪讲。呢次张仪仲嘲笑楚国嘅使者添。
600里，楚王有冇听错啊？我讲嘅系6里啊！
简直系晴天霹雳啊！身为一个大王，俾人咁样戏弄，颜面何存？
楚怀王知道之后非常之嬲啊！佢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发兵攻打秦国，结果兵败如山倒，800万楚军被斩首，国土尽失。响呢个时候，楚怀王好头痛哭，好后悔当初点解唔听屈原讲嘅说话。几年之后，齐国再次设个陷阱，邀请楚怀王去武关见面。啱啱从外地赶返嚟嘅屈原，连换衫都嚟唔切，即刻赶去拦住楚怀王嘅马车，佢大声讲：
大王，楚国系陷阱，你去咗就返唔到嚟噶啦！求下大王，为咗楚国，千祈唔可以去，千祈唔好去啊！
但系楚怀王嘅细仔子兰收咗秦国嘅好处，响旁边极力怂恿，最后楚怀王都系去咗啦。结果一入武关，就立即被秦军扣押住，最后活活吓死秦国。新国王继位，子兰做咗宰相，屈原悲愤到极点，公开指责子兰害死咗先王。子兰恼羞成怒，联合埋其他小人向新国王面前疯狂咁诋毁屈原。
新国王听信谗言，
好嬲啊，将屈原放逐去到南方长江一带蛮荒嘅地方。呢一次放逐就去咗10几年啦。在长达10几年的流放生涯里面，屈原被放逐到江南荒山野岭无人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啊。他悲愤无奈绝望，本来他有救国良方，但是偏偏被大王放逐。他望着滚滚江水，听着由前线传来国家大难临头的消息，最后他将满腔爱国的愤懑、对奸臣的痛恨，一字一句写入离骚里面。在公元前278年，赵国大将白起率领大军攻破了楚国首都，
宗庙
被烧毁，楚国彻底灭亡。听闻亡国的噩耗，屈原万念俱灰，他在黄历5月5日这一日，企在汨罗江边仰天长叹。他抱住一块好重的大石头，一跳就跳入冰冷的江水里面。他用生命为自己的理想殉道。屈原虽然死了，但是他没有被历史忘记啊。楚国的老百姓为了不被啲鱼虾吃了他的遗体，个个都包啲粽掉入江里面。有些人就爬龙舟敲锣打鼓赶走那些鱼群。这个就是我们今日端午节的由来啦。2000几年都过去了，江水依然是流住，龙舟依然在那爬紧。屈原留低嘅唔单止系一隻隻美味嘅粽啊，更加系一种就算全世界背叛咗我，我依然都要对得住自己，保持纯洁。 同大家分享屈原嘅故事就分享到呢度啦。
下一节翻嚟，我哋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
过两天就系端午节啦，你哋屋企门口挂咗艾草同埋菖蒲未呢？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叫做《孙悟空智斗五毒魔》。听完之后，大家就知道艾草同埋菖蒲几咁厉害噶啦。话说响一个初夏时节，唐僧师徒四人响一个弯弯曲曲嘅山路上边行啊。呢一日啱啱好系五月初五端午节啊！突然间，
猪八怪用个鼻
系咁闻，系咁索，差啲啊口水都流晒出嚟。然后佢讲：
哎呀，猴哥啊，你闻唔闻到啊？喺啲空气嗰度咧，有啲黏黏糯糯嘅味道，又香又甜，哇！绝对系果精种个香味啊！我老猪一早就肚饿咯，喺度叽哩咕噜咁样叫啊！
孙悟空就讲啦：
你个傻仔，日日都系识得食嘅啫。不过师傅前面山脚下边嘅刘安村确实系好热闹啊！村民佢哋正系准备包粽菜龙舟。
唐僧就讲啦。
阿弥陀佛，既然是这样，徒弟啊，我们就入村那里好一阵，顺便感受一下人间的节日气氛。
于是他们四师徒就开开心心地入村了。村里面的河道非常之清澈，有几条黑得栩栩如生的龙舟正在响度整装待发。岸边的村民围得水泄不通，有人大叫：
加油加油
加油啊加油！
仲有那些村妇围埋一起响度包粽啊，大锅里面冒出白色的热腾腾粽香味，哇，真是好香啊！正当龙舟竞赛去到最高潮的时候，整个天突然间黑晒。呢一阵怪风夹杂住一啲令人作呕嘅腥臭味，黑河上边嘅龙舟不停咁响度摇晃得好厉害啊！岸边嘅村民好惊咁响度尖叫。
天啊！好臭啊！妖怪又嚟啦，快啲走啊！
天上边嘅黑云突然间好似裂开一样，五个狰狞嘅黑影若隐若现。原来盘踞响附近嘅五毒老妖，佢又要落山啊！呢、这个妖精系由壁虎、蜈蚣、蛇、蝎子同埋蟾蜍嘅怨气凝聚而成噶。他们专是拣端午节这一日出现，想捉走村里面的童男童女回去练毒功。唐僧吓到面都青埋，猪八戒吓到揽住白龙马条颈，孙悟空就即刻安慰他师父讲：
师父不用担心，有个老孙在这里，怕他什么臭虫王啊，等老孙种几只臭虫翻嚟浸走。
一讲完啫，孙悟空一个筋斗就飞到上九霄之外。佢举高金箍棒，向住嗰嚿黑云一棍劈过去。五毒老妖冷笑一声：， 佢哋又聚埋一齐，张开大口吐出黑绿紫黄青五种唔同颜色嘅剧毒武器。呢五毒乾坤杖奇臭无比啊，连周围嘅树一碰到即刻枯萎啊。孙悟空虽然有金刚不坏之体啊，但系被呢啲浓烈嘅毒气一熏，佢觉得双眼火辣辣，好痛啊！同时佢个金箍棒打落嗰啲毒雾上边，根本起唔到作用。佢深知形势不妙，唔可以硬拼，转身就跳翻落地面啦。响呢个时候，村里边有一位白胡须老爷爷，手揸住两把啱啱割落嚟嘅绿色植物走过嚟。老爷爷就讲啦：
大圣啊，大圣，唔使急，唔使急。呢个五毒老妖系趁住夏天湿热先出嚟作怪㗎咋。要破佢嘅妖精阵，就要用端午宝物。你睇呢个长长直直嘅，好似宝剑一样嘅，叫做枪袍，能够斩妖除魔㗎。仲有呢啲绿油油嘅艾草，你闻下嗰啲味几浓烈，佢可以净化毒气。
孙悟空听见老爷爷咁样讲，即刻茅塞顿开啊！佢好开心讲：
老爷爷，多谢你啊！一物治一物，老爷爷借你啲神草嚟一用。
孙悟空接过神草之后，吸咗一口气，向呢啲神草吹咗一口气，然后大喝一声：
烟！
嗰条长长嘅菖蒲叶就即刻化作一把散发住绿色神光嘅菖蒲斩妖剑，嗰把艾草就变成咗一条散发住清香嘅艾香驱魔鞭。孙悟空一手揸鞭，一手揸剑，再次冲入五色毒雾里边。孙悟空大叫：
妖精，睇下我老孙破你毒雾阵！
佢用力挥动佢嗰条艾香驱魔鞭，刹那间一阵阵嘅清凉艾草香气爆涨出嚟啦！呢股香气正系五毒嘅天然克星啊！原本好嚣张嘅毒雾碰到香气，就好似雪花见到太阳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啦。老妖冇咗毒气嘅保护，向太阳直照之下，好痛苦咁惨叫啊！
哎呀，哎呀，哎呀！
悟空睇准时机，举起菖蒲斩妖剑，凌空劈落去。绿色嘅剑光散发住浩然正气，正中老妖嘅要害，然后惨叫一声，然后嘣一声跌咗落地上面，露出原形啊！悟空举起金箍棒想为民除害，想一棍打落去嘅时候，呢把老妖精不断喺度叩头。求情啊！向呢个时候，唐僧行过嚟讲：
悟空，上天有好生之德，要佢哋一命，叫佢哋响深山里边将身体嘅毒素转化为救人嘅药材，将功补过。
既然师傅都咁样讲啦，悟空冇办法啦。悟空同佢哋讲：
好，我就放过你哋，你哋从此以后唔准再做坏事，危害人间，否则我老孙一定唔会放过你哋。
五毒老妖多谢唐僧之后，就即刻走咗啦。向呢个时候，天空非常之晴朗，阳光普照，得救嘅村民全村人都好开心啊！个个都拎啲热辣辣嘅粽同埋红黄酒出嚟。招呼唐僧四师徒，猪八怪呀、啊、一手就攞起隻大粽，剥开啲粽叶塞落个口啦。猪八怪讲：
啊，好味好味，啊、真系好食啊！师兄啊，你今日呢招香草战五毒，简直系比我嘅九齿钉耙仲要厉害啊！
孙悟空饮咗一啖黄酒之后，就笑眯眯咁样讲啦：
各位乡亲，仲有喺度听紧故事嘅朋友，唔知你哋记唔记得五月初五毒气重，每家每户都要跨艾草同埋菖蒲，咁样一嚟，妖怪同埋病魔就唔敢入门口噶啦。
听完孙悟空自斗五毒魔嘅故事，大家系咪已经明白点解端午节要跨艾草同埋菖蒲呢？呢啲小小嘅神草代表住我哋祈求健康、平安、美好嘅心愿。祝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身体健康，百病不侵啊！
下一节翻嚟，我哋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
如果响古代，皇帝突然间响酒席上面笑咪咪对住你讲：既然你系个忠臣，为咗表现你个忠心啊，你就去跳旁边嘅荷花池自杀啦。响呢个时候，你会点做呢？伴君如伴虎，皇帝嘅说话就系圣旨，唔跳就抗旨，跳就冇命。呢个根本系一个必死无疑嘅绝局啊！但系大清乾隆年间，号称第一姬子嘅才子纪晓岚，就真系遇到呢个生死考验啦。面对乾隆王嘅恶作剧，其他大臣啊吓到面都青埋，而纪晓岚就不慌不忙咁行到去荷花池边，就响大家以为佢真系要跳落去嘅时候，佢竟然对住水面同死咗两千几年前嘅屈原隔空讲说话。更加不可思议嘅系，佢翻去之后讲咗一句说话，唔单止救咗自己条命啊，仲令到乾隆皇帝哈哈大笑，仲心服口服。讲咗一句，我真系服咗你啦！究竟纪晓岚系点样借用屈原反将皇帝一军呢？今日我哋就嚟睇下呢场喺御花园里边精彩绝伦、拍案叫绝嘅生死博弈。话说有一日，乾隆皇帝心情非常之好啊！满朝文武喺御花园嗰度赏花饮酒。走过三巡，乾隆王同埋大臣谈笑风生，大家都非常之开心啊！就喺呢个时候，乾隆王睇住旁边正系饮得好开心嘅纪晓岚，心里边突然冒出一个恶作剧嘅念头啊！佢知道纪晓岚平日系最风趣伶俐、能言善辩，于是就决定当众俾个大难题佢啊！乾隆王故意拉长块面望住纪晓岚，就问佢啦：
纪爱卿啊，朕问你，你认为自己系咪忠臣呢，还是系奸臣呢？
纪晓岚一听，仲使问嘅，即刻挺直腰骨就回答啦：
回皇上，微臣当然系忠臣啊！
乾隆王嘴角微微一笑，然后跟住就问啦：
哦，咁忠臣又应该系点嘅呢？
纪晓岚谂都唔使谂啊，拍下心口就回答啦：
为君王尽心竭力，为老百姓图谋福利，圣上如果要臣死，臣绝对唔敢唔死。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个是古往今来 忠臣的最高境界啊。虽然乾隆王讲呢句说话讲得好轻松，好似响度开玩笑咁样啊，但系呢句说话一出，成个御花园静到一粒声都冇啊！本来大家响度饮酒好热闹噶，而家听见皇上咁样讲，仲得了嘅？皇帝嘅说话就系圣旨，攞其他事情嚟开玩笑都算啦。但系而家系人命关天啊！入旁边嘅大臣个个吓到啊，声都唔敢声，面都青埋，连酒杯啊，差啲都拎唔稳啊！个个我眼望你眼，冷汗直流，所有人都望住纪晓岚，睇下佢究竟会点样做。冇谂到纪晓岚竟然面唔红气唔转，松松融融咁弯腰行礼，大声讲：
臣遵旨。
讲完之后，纪晓岚就不慌不忙咁拎起佢嘅官服，大步行到荷花池旁边，向众目睽睽之下，佢耷低个头，眼睇住佢就要跳入水里边。就响呢千钧一发嘅生死关头里边，纪晓岚嘅身突然间定咗格啊！佢就系咁样喐都唔喐，僵咗响池边。佢嘅身体上半身就咁伸咗出去，佢个嘴不停咁响度又开又合，又开又合，一阵间又念念有词，有时又好似对住水里边嘅鱼响度点头，有时又好似同水底里边嘅乜嘢神秘人物响度讨论得非常之热烈啊！周围嘅大臣全部都觉得好奇怪啊！大家眼都唔眨咁样望实纪晓岚，现场沉寂咗好长嘅一段时间。突然间，纪晓岚转个身，大摇大摆咁走翻嚟啊！佢响乾隆面前扑一声咁样跪低，然后好难为情咁样讲：
万岁啊，唔得啊，微臣死唔成功啊，水里边有人拦住我，唔俾我死。
乾隆听完之后一头雾水，走晒眉头就响度讲啦：
边个拦住圣旨？系边个？
大家都感觉到好奇怪嘅时候，纪晓岚深深吸咗一口气，就大声讲啦：
系屈原夫子，屈原唔俾我死啊！
班大臣听到之后，哎呀，差啲都晕低咁滞啦，心谂
呢个老企开始胡说八道啦。屈原投汨罗江已经死咗两千几年噶啦，点样仲可能响御花园嘅荷花池里边同你讲嘢嘅呢？
乾隆就瞪大双眼：
唔啱，屈原咁样讲噶。
但系纪晓岚嘅样就表现得好无辜啊。跟住佢就讲啦：
皇上，微臣头先啱啱耷低个头嘅时候，真系见到屈原夫子从荷花池底嗰度冒出嚟噶。微臣就对佢讲：屈夫子啊，我真系羡慕你啊！你当年投嘅系滚滚汨罗江，嗰、那个系何等壮观嘅江啊！而家我今日只系投呢个小小嘅荷花池，不过为咗向皇上表示我嘅忠心，就算呢个臭鱼烂虾嘅荷花池，我亦投得甘心情愿。
纪晓岚讲到呢度，佢停一停，佢扮屈原嘅语气继续讲落去啦。佢讲：
冇谂到屈夫子竟然一手拉住我，好严肃咁同我讲：古云，你呢个糊涂蛋，你绝对唔能够死。当年我跳汨罗江系因为楚怀王昏庸无道，残害忠良，我系被环境所逼，唔死唔得。但系我听讲大清乾隆皇帝系前所未有嘅好皇帝，系一代明君。如果你因为今日咁样嘅一句说话而跳水自杀，呢件事要锁上历史书上面噶。
而且仲会传到去民间嗰度。咁样全天下嘅人就以为乾隆王系逼死一个忠臣嘅昏君啊！你咁样做嘅话，你就将乾隆皇帝抹黑咗噶啦。
得呢个时候，纪晓岚一边抹眼泪，一边对住乾隆王讲啊：
皇上，微臣听见佢咁讲，就即刻明白啦。微臣死系小事，但系如果微臣咁样一跳，抹黑咗圣上嘅形象，咁样神就变成千古罪人噶啦。所以为咗保存圣上嘅名声，所以神点都唔敢跳。
听完纪晓岚咁样讲，周围嘅大臣先至长舒咗一口气，心里边为佢抹咗一额汗啊，同时亦都忍唔住对佢肃然起敬。乾隆皇帝听完之后呆咗几秒钟，然之后随即就俾纪晓岚呢番说话气到哈哈大笑。佢指住纪晓岚讲：
纪爱卿啊，纪爱卿，你呢把嘴真系厉害啊！寡人今次真系彻底服咗你啦。
呢一场可能演变成悲剧致命嘅玩笑，但系就系咁样被纪晓岚用两千几年前嘅屈原变成君臣之间嘅一段千古趣事啊！纪晓岚向生死关头冇乱咗阵脚，反而用佢嘅高智慧同埋辩才化险为夷，甚至令到乾隆王心服口服啊！但系唔系个个都好似纪晓岚咁样咁有急才噶。一个普通嘅玩笑睇落亦都无伤大雅，但系背后可能系致命噶。下一节翻嚟，我哋睇下呢个人开咗啲乜嘢嘅致命玩笑。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
头先我哋就听完纪晓岚靠住自己嘅智慧，将乾隆皇帝嘅致命玩笑变成千古佳话。
同时纪晓岚亦都知道乾隆王唔系真系要杀佢啊，只不过系同佢开下玩笑嘅啫。
但系我哋要知道啊，喺现实生活里边，有啲玩笑一旦开错咗之后，代价可能系我哋永远都承受唔起噶。同大家分享两则开玩笑嘅故事带嚟严重嘅后果。资料来源系《北东元笔录》。向清朝杭州西湖旁边，曾经有一位家财万贯的染坊大亨，他精明能干，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平时他有时间就好喜欢去西湖那里玩的。另外每年二三月，在盐渠一带的妇女亦都去西湖那里进香。有一日，富翁和朋友一起去花神庙那里散步，忽然间他们见到一位生得不错的美妇人带着几个婢女入庙。之后他的朋友就对着富翁说：
如果你能够令到这个美妇人笑，我们就请你饮酒。
这个富翁就说：
令他笑又挺难啫。
于是他就故意在个头上边插满晒花，故意扮善亲的样子。各位美妇人拧转头睇见他咁滑稽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一笑。大家见到这样的情形都拍手掌啊。几年后，这个富翁突然间染了重病，病紧嗰阵时仲自言自语讲了一件事出来。嗰日去庙嗰度玩嘅时候呢， 那位美妇人回到屋企之后，她的婢女向主人告状，说主母在外面很轻浮，对着陌生的男人微笑。这个婢女平时都受到主人的宠信，她家的主人听信了她的谗言，就指责主母了。这位美妇人没办法解释，解释不到，最后就上吊自尽。这位美妇人死了之后，她的冤魂去到阎王殿，她就向阎罗王控诉这个婢女和戏弄她的那个附庸。后来这位婢女死了，美妇人再次控诉这个附庸，阎罗王就叫鬼卒将这位附庸的魂魄捉去和这个美妇人对质。去到阎王殿，那位附庸就讲了当时只是开下玩笑，没恶意的。阎罗王就讲了，
既然你喜欢跌亲，好了，就给你跌亲了，
然后就放去回人间了。附庸病好之后，家道真是开始衰落了。冇几年，附庸的人生就好似跌倒一样，原本好富贵的佢变成穷途老道，最后因为穷困而死。个结局呢，果然好似阎罗王所讲的一样啊！附庸一个滑稽开玩笑的动作，竟然唔单止害咗一条人命，仲招致冥冥中冤孽缠身。虽然唔系有心，但是亦都不可以推卸责任，更加逃不过阴间的惩罚。这件事情是由于年亭记述的，他说他认识附庸的仔，他说附庸当年是非常之精明能干，家境非常之好，但是很奇怪，为什么后来变得这么穷啊？当附庸死了之后，他的仔到了30岁才考到秀才。于连亭在京城做官的时候，附庸的仔突然间去京城，见到他的样子非常之憔悴，还流离失所。后来于连亭回了乡下之后，就再没他的消息了。后来于连亭才知道，这个附庸在病的时候说他戏弄这个美妇人的遭遇，才明白他是受到冥界的谴责而祸及子孙。虽然人在无知的状态下做了孽，但是都要还的，借鉴前人的经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行为。于连亭是谁？他就是北东玄笔录的作者梁公臣的朋友兼同僚。于连亭本人亦都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自己亦都有一本著作叫做《见闻录》，向清代文人之间非常流行互相交换听到的奇闻日事。有时朋友之间交情几好啊，有些嘢都是不可以拿来开玩笑的。清朝嘉庆年间就有一场灭门的惨案，都是因为开玩笑引起的。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看看他开了一个什么玩笑。当时在河南某县，有两个才华洋溢、交情非常之好的同窗进士，一个姓张，一个姓余。在大家眼里面，他们是同窗苦读、形影不离的好兄弟。有一年端午节，两个人各自回家过节了。张生一时贪玩，童心大发，决定写封信给余生开个玩笑。他在信里面无中生有地开了个玩笑，
他说，兄弟，听说你妻子在外面不贞洁。
张生就以为男人之间无伤大雅，讲下呢啲垃圾玩笑都冇乜所谓嘅。但係点知佢发梦都冇諗过，自己嘅好兄弟余生其实係有患咗隐性嘅精神疯病。 呢封信就系一个导火线，引致佢呢个精神病发作啊！余生睇完呢封信之后，突然间好似失去咗理智咁，精神病发啦！佢竟然走去厨房，攞起白菜刀，好残忍咁杀死咗自己嘅妻子同埋一对亲生仔女，最后自己上吊自杀。一夜之间，一个幸福嘅一家四口全部命丧黄泉。响一年之后嘅端午节，原本安然无事嘅张生突然间响屋企面色大变，嘴里边讲一啲令人毛骨悚然嘅说话，然后拎起把刀讲：
余生嚟啦！
然后同自己剖腹开肚啊！过咗一阵就死咗啦。呢件事讲明朋友之间开玩笑本来都应该谨慎嘅啦，更加唔应该无中生有污蔑对方嘅家人。即使余生冇当场杀死妻子同埋啲细路仔，张生亦都唔应该污蔑余生嘅妻子。咁样做亦都会冥冥中得到报应。一个笑话竟然导致几个人冇命，肇事者以后嘅命运亦都会遭到现世现报，所以系好得人惊嘅，一定要小心自己嘅言行。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